好，我们感谢主啊，我们非常的感恩。那今天是主日啊，我们又是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上帝的日子，是我们一起来亲近他的日子啊，我们是有福的，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我们读一下啊，约翰福音17章3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我们每次主日聚会的时候都是来认识主，然后我们每次主日聚会的时候呢，也是来宣告我们是被上帝所认识的人，所以我们是这个世界上面最蒙福，我们是这个世界上面最有力的人，最蒙受恩典的人，我们感谢主。好，那我们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继续去分享我们基督为王系列的讲道。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要讲的主题呢，叫做创造万有的主啊，叫做创造万有的主。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你就是创造万有的主。我们都是被你所造的，而且我们这些基督徒是被你重生再造的，所以我们可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我们也借着你来亲近我们的天父，我们也因着主你对我们的救赎，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永远不离开我们。我们是这世上最蒙福的人，我们要为此向你感恩。我们也求主你借着你的真理来祝福我们的时候，使你的百姓都在你的真理当中得自由，使你的百姓以因着你的真理我们分别为圣。求主你祝福你的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把你的真理讲解清楚，使你的百姓都得造就，也把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都恭敬交在主你的手里，不管是在现场，不管是直播，不管是听录音的，主啊，你的圣灵都感动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真理的大光，我们的心就充满了天上的光。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基督为王。好，我们讲到啊这个第9讲哈。那我们啊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说来看一看基督为王给我们带来的都有哪些重要的真理。我们一起呢再把这几节的经文我们先来读一下。好，我们来读啊约翰福音1到4节，还有约翰福音啊这个1章的14节哈，这5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我们一起来读。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好，我们之前呢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分享了道与神同在，我们看到那我们的圣经启示，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的。那三位一体的上帝是哪三位啊？圣父、圣子、圣灵。但是我们有几位神呢？我们说是独一的真神，三个位格。然后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是同本质，还有什么？同全能、同荣耀。那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深深的敬畏我们的上帝。那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的，真的是值得我们敬畏的时候，我们要继续的去思考，继续的去看主他要告诉我们更多的更深的真理。那我们今天的重点呢就在约翰福音1章3节哈，就是这里面讲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那么我们看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主题呢，就是创造万物的主，就是我们看到基督的时候，其实就有一个啊，在历世历代当中都有这样的一个争论，就有些人说，哎呀，基督是不是被造的呢？我们说基督是造物主啊，就着他的神性来讲，因为他是神啊，神是创造万有的，我们要真的去明白。那么我们去看看我们今天讲说，我们宣告基督是造物主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宣告都有哪些重要的意涵？那基督是造物主这个真理和耶稣基督的福音又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讲到主耶稣基督他是造物主的时候，跟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有什么重大的意义？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 因为真理我们越清楚，我们就越有力量。当然我们也在这里再次跟大家去强调哈，因为上帝的真理是无限丰盛的，所以我们不可能说我们给你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然后就把真理全讲清楚了，不可能。我们是不断的发现真理的丰盛，不断的在真理当中去成长，就像牛顿说的那样子，他当有人说你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你太了不起了，牛顿说了一句很诚实也很谦卑的话，也是应当的话，他说我不过是在真理的大海旁边捡贝壳的一个小孩子而已，我不过是在真理的大海旁边捡到几颗贝壳而已，我们也是如此。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他的真理当中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那关于主耶稣基督，他是造物主，他是创造万有的主，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跟大家去分享。那第一个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就是我们要认识造物主。其实我们要对我们的造物主上帝有正确的认识，你一定要去看基督，因为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没有子就没有父。所以如果人离开了基督然后去说我认识上帝的话，那个认识一定是偏差的很厉害。而且我们看到这个圣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他宣告我们的主基督他自己就是什么呀，他自己就是造物主。所以我们要真的好好的去看一看，真的要去明白，我们透过基督来正确的认识我们这位造物主上帝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去知道些什么。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除了上帝以外其他的都是什么呀，都是受造物。我们人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我们的特征，我们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说受，对吧，我们是受造的，我们是领受恩典的。那么上帝他是造物主，我们来去看一看，我们去思想这其中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奇妙的真理都有哪些，我们求主来引导我们。那讲到我们来认识造物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地方我们需要去知道的，但是我想让大家从三个角度三个方面来去认识。第一个我想让大家去认识的，我们的这位造物主他是怎样的造物主。我们说我们的这位造物主他是仁慈的造物主。我们一起来再把这个经文我们来读一下。好，我们先来读约翰福音一章三节，我们来读。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所以这里面宣告的很清楚，万物都是借着谁造的呀，借着基督造的。而且凡被造的怎么样子啊，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不存在有什么受造物说是在基督之外造成的，没这回事。没有一个受造物不是上帝所造的，没有一个受造物不是基督所造的。你首先要看到这些，然后我们再来读下面的经文，我们再来读诗篇的136篇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所以你看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为什么要称谢他？因他什么？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其实这就是我们基督教和其他宗教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就出来了。其他的宗教要维持他们的宗教都是要靠恐惧来维持的，都是要来靠恐惧的，就是所有的宗教有一个特点，就是要吓唬你，就是让你害怕。但是基督教在这里这节经文说，我们为什么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什么？因为他本为善。因为什么？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我们称赞上帝，我们赞美他，我们敬拜他，不是因为我们害怕，而是因为他是慈爱的。所以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传教的方式和其他宗教的方式都出现本质的区别。我们基督教传福音怎么传呢？我们最喜欢用的这个真理是哪一节真理呢？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开始怎么讲？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我们是用上帝的爱来宣告上帝的爱，来吸引人来亲近上帝。但其他的宗教都是要讲让你恐惧的事情。所以有些基督徒被世界影响的时候，他传福音的时候喜欢讲地狱，这不是基督教传福音的方法。基督教传福音不是用地狱来吓唬人的，基督教传福音都是告诉你说，我们的上帝本为善，我们的上帝是慈爱的，我们的上帝是他的慈爱怎么样子啊，永远长存。当摩西第一次遇见我们的上帝说，我该怎么称呼你呢？然后耶和华在荆棘火焰当中跟他讲什么？说我是自有永有的。然后讲到什么？说耶和华耶和华有丰盛的怜悯和慈爱，然后什么？不轻易发怒。你看到吗？上帝说我的特征是慈爱。只有基督教宣告说神是什么？神就是爱。 所以你看到我们这位创造主其实他是慈爱的，他为什么造万物，他为什么造万物，他不是因为自己太寂寞了所以我造一些东西来跟我一起玩啊，来让我看见东西多一点，不是的。上帝造万物是因着慈爱而造万物，你再去看这些头，这个时候你就会很不一样。所以我们在这个大自然当中，为什么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说你要出去旅游，你要去到大自然当中，你去大自然旅游的时候你会得自愈，对吧？我们有时候说你去出去旅游一趟，你心里面就被治愈了。为什么会被治愈你知道吗？你说因为我整天在办公室啊，到处都是水泥墙，看见的好东西太少，这是很肤浅的一个原因。最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个世界是慈爱的上帝所造的，所以在他所造的万物当中他都把他的爱放在里面。所以你去到大自然当中，哪怕你甚至去到沙漠里，哪怕你去到一望无垠的大海里，你都会不知不觉的被治愈了，因为上帝的爱在彰显。因为上帝造万物是因着慈爱而造的万物，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再去看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这是主耶稣安慰门徒的一句话。门徒和我们一样会忧虑，我们今年很多基督徒特别是中国人忧虑的不得了，对吧？经济状况不太好，前几天新闻又出来了，说延迟退休，是吧？我们一算，假，又延迟退休，我要多干五年，然后退休又晚三年，八年一算，我少收入十几万，哎呀，大家都很难受，对吧？而且还很担心，说将来到我退休年龄的时候，我能不能按现在说的拿到退休金，我也担心起来了。然后我们的门徒，我们主耶稣的门徒当初也有这个担忧，然后主耶稣跟他们怎么讲？主耶稣没有说你们跟着我担忧个什么，不要害怕，要勇敢一点，有没有这样讲啊？没有，主耶稣说你们去看天上的鸟，你看天上的飞鸟，那个飞鸟你见过有一只飞鸟种地吗？你见到有一只飞鸟它搞了一个仓库存储东西吗？都没做。飞鸟怎么活的？谁养活它的？说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飞鸟贵重多了，所以你们不要忧虑。弟兄姊妹啊，你看上帝为什么养活飞鸟？因为他是仁慈的创造主。我们的上帝其实在这个世界里面他有丰富的供应，这个世界从上帝的创造角度来讲，虽然我们人都堕落了，但是上帝给我们的供应依然是丰丰富富。我之前看过一个资料，他讲什么呢？讲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说就美国这一个国家，他的耕地如果全部拿来种，就是开发出来种粮食，够全世界现八十亿人能吃。你说啊，美国人真坏呀，就让我们饿肚子，不是这个意思。你注意听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知道全世界难道只有一个美国能种粮食吗？全世界到处都能种，对吧？为什么我们种粮食，一个地方种的粮食居然可以让全世界的人都吃饱？这是谁让土地有这么强的肥力啊？我们的上帝，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真的是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放下丰盛的供应，包括我们说现代工业的血液，你知道被称为说是什么东西啊？石油。石油是人自己弄出来的吗？不是，上帝藏在地里，上帝藏在海里，上帝把石油藏在什么呀？藏在岩石里，然后让我们打出来，让我们整个生命发生改变，我们整个生活发生改变。所以从上帝来讲的话，他总是有丰富的供应。为什么？因为上帝是慈爱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再去思想的时候，上帝造万物都是因着慈爱而造的，你看见这些的时候你就特别的欢喜。那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出来了，就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说既然讲到上帝是这么慈爱造的万物都好，我们说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灾难呢？有没有地震呢？有。然后有没有冰雹啊？有没有各样的事情？所以这些事情怎么样？我们说我们发明一个词儿，说叫天灾，是吧？说天灾人祸。我们来读一节的圣经让大家去明白。因为有些人说梁弟兄你不要只讲上帝是慈爱的，你看地震你就知道上帝不是慈爱的啦，有些人就震死了嘛，对吧？我们来读一读圣经，我们来读阿摩斯书八章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 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好，弟兄姊妹，我用这节经文的时候，大家一看，乍一眼看上去，梁弟兄还是跟你刚才说的一遍，这圣经明明说的是谁命饥荒降在地上啊？上帝说的，上帝命令的。其实弟兄姊妹，你要真的明白一件事情，上帝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如果这样去看的时候，上帝自己当场就自相矛盾。他说人饥饿非因什么？非因无饼，干渴非因什么？无水，乃因什么？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是因为不听上帝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那上帝为什么又说我命饥荒降在地上？上帝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说饥荒是谁掌管的？上帝掌管。弟兄姊妹，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上帝掌管饥荒好呢，还是我们掌管饥荒好？真的是上帝掌管好吗？我觉得如果饥荒我能控制，我马上让它停止，是不是这样子？不是。我告诉你，如果灾祸是人可以控制的，这个世界的灾祸就不会停止。如果饥荒是人可以控制的，人一定会让这个世界一直陷入饥饿。
是的，
你去看那些所有的政党，特别是那些宣称说我们是贫穷人民的政党，那个是最糟糕的。我告诉你，因为你是他的票源，因为你是他的依靠，所以你变富了，他就没依靠了，所以必须让你一直穷下去，明白吧？所以我们看圣经，圣经里面讲说饥荒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我们特别安慰。为什么特别安慰？因为上帝说够了，上帝就让停下来，阿们吧。而且上帝让他许可饥荒临到，或者让饥荒终止，上帝都是最智慧的。你要看到这一点，所以你明白这些时候，我们才在这里说，我们说没有天灾，只有人祸。为什么这样去说？我们为什么说的这么绝对？其实你去看创世纪，上帝当初用六日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上帝有没有说我造了地震？他有没有说我造了瘟疫？他有没有说我造了害虫？他有没有说我造了野兽？他这些都没搞。那为什么会有这些？这些都是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这个世界才出现的，阿们吧。圣经里面讲说，当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地才开始长出什么东西啊？荆棘和蒺藜来。所以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头上戴的什么冠冕啊？荆棘冠冕。他为什么戴荆棘冠冕？他的意思就是，你们本来是受咒诅的，但是这个咒诅我现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替你们担当，所以使我们这些人凡信耶稣的，不在咒诅之下，乃在什么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乃在祝福之下。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头，这个世界因为是上帝掌管的，每当所谓的天灾发生的时候，一定意味着是人祸导致的，一定是这样的。你去看这个世界上面最邪恶的国家，就是所谓的天灾最多的国家，对吧？就是我们那个邻居，对吧？北朝鲜是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逼迫的最厉害的，所以他不断的发生各样的水灾，各样的问题。你以为仅仅是他的条件不好，他隔壁南朝鲜怎么不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吧？甚至是跻身世界最发达国家的行列。为什么？南朝鲜是现在全世界差派宣教士第二多的国家。你就看到他们真正发达的地方，不是因为他有三星电子，而是因为他们对教会的尊重，他们对上帝的敬畏。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仁慈的创造主。你作恶，你跟上帝的关系断绝，你还说我要过幸福的日子，你那是自讨苦吃，你那是痴人说梦。阿们吧。就像一个人那边有水，我就是不要那个水，我要跟水源断绝关系，口渴不口渴？你当然应该口渴，你凭什么把水源都污染了，你还要说我不口渴呢？这是不可能的。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们的上帝是仁慈的创造主，所以谁敬畏他，谁就一定得到他丰丰满满的慈爱。所以上帝跟摩西讲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惠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然后怎么样子？有丰盛的慈爱。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所以你去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不断看见的就是上帝的仁爱，上帝的恩慈，上帝的怜悯。所以我鼓励你，你什么时候觉得心里面难受压抑的时候怎么办？去大自然里走一走，去那个看一看野地的花，看一看天上的飞鸟。记得我们今天讲的圣经，你看天上的鸟，也不收也不种，耶和华尚且养活它，你们比麻雀贵重多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怎么样子啊？ 我必不致缺乏。你要记得，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想跟大家去看的时候什么呢？我说我们去看到我们这位主耶稣基督，他是创造主，上帝是造万有的主的时候，我说第二个，你认识这位创造主的时候，认识他是施恩赐福的创造主。我们也一起先来读两节的经文，创世纪一章二十二节和二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神就赐福给这一切，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神继续哈，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特别感动，我们感动在哪里呢？这是创世纪第一章，上帝用六日创造天地。第几天上帝造的人？第六天造人。在造人之前，就是前五天上帝已经把这个地球然后这个宇宙造完了。造到第五天的时候，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一章二十二节说什么，说神就赐福给这一切。所以这个世界里面受造物上帝都祝福，然后第六天上帝造人的时候又赐福给我们，对我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全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所以你去看到上帝他创造万有的时候，他有一个一直在做的事情，什么事情啊？赐福。我们的上帝是赐福的上帝，所以生养众多是上帝祝福的一个表现。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之前执行了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是跟上帝的祝福隔绝，所以今天我们问题很多，对吧？你真的要看到，你真的要去思想这些。所以今天最幸福的国家是印度，因为他们的那个人口出生率还有人口结构是全世界最好的国家。他们的劳动人口中位数你知道是 多少岁吗？28岁。你就知道他们接下来至少有50年还有高速发展的时间，我们的 中位数都不敢说了已经，对吧？弟兄姊妹，你再去看，我们再讲，我们不扯那么远，你去看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上帝在造万有的时候，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他造出来的万有在上帝面前有功劳没有？他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刚造亚当夏娃，亚当夏娃什么都没做的时候，上帝已经赐福给他们了。所以这叫什么？这叫恩典。阿们吧。你再去看整本圣经，从圣经的第一页第一个字开始到圣经的最后一个字，没有功劳这两个字的地位。功劳是谁发明的？是人发明。整本圣经都在告诉我们这个宝贵的真理，唯独恩典。我们的上帝从起初就是施恩的，你什么都没做我就祝福给你，而且我的祝福大不大？大的不得了，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全地，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我都赐给你了。这是何等大的祝福，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你作为一个人，你就是蒙福的。你不是因为你做了什么上帝才赐福给你，是你是一个人，上帝就给你这个全世界全宇宙当中最大的祝福。所以这个就和我们人天然的观念是不是大不相同？真的是大不相同。我们真的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是很功劳主义的，所有的宗教都是功劳主义的，唯独基督教因信称义不是功劳主义的，是唯独恩典。甚至这种功劳主义渗透到教会里面以后，教会就出现变异。你注意我们跟天主教为什么分开，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天主教就说人有功劳，甚至说什么保罗啊这些人呢、啊、这些人呢、啊、他们功劳不单够自己得救，还有多出来的功劳。那多出来的功劳怎么办呢？教会掌管了，我可以把保罗的功劳卖给你，你把赎罪券买下来，我把保罗的功劳卖给你，这样子你爸爸妈妈原来还在地狱里正在练，你把保罗的功德买一点，把历代的圣徒的功德买一点，好让你爸爸妈妈少练一点，早点出炼狱。圣经上面有没有这样说？
没有。
所以这些东西你会看到，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的一个重要的支柱就是功劳主义，唯独基督教是完全反对功劳主义的。我们基督教的支柱是什么？是耶稣基督他的救恩。阿们吧。恩是什么？恩典。恩典是什么？白白给你的，跟你的行为没任何关系，你知道吗？所以我之前有时候看到有一个 有个弟兄在网上发东西的时候，我也很感慨。我怎么很感慨？就别人批评他说他有些事情做得不好，他一直在讲自己以前这个做得好，那个做得好。我心说别，你以前做得好不等于你现在做得好啊！你面对别人真正说你不好的事情，你把那件事情告诉他们，他们如果是批评错了，你就直接的说你们批评错了，对吧？如果别人批评对了，你该怎么办？你就悔改就好了嘛，我们又不是靠功劳得救的，对不对？我们是靠上帝恩典的嘛。那你看这些就行了，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再回到这里讲，整本圣经从我们上帝创造就开始，他从来告诉我们说上帝是施恩的上帝，而且恩典居先，祝福在前，得力在后。什么意思？上帝的做法从来都是我先祝福你，我给你恩典，然后我再差你出去做。从来没有一次上帝说，哎呀，我觉得那个姊妹口才好，把她的口才我要用一用，让她去把她去讲去讲，讲的口干舌燥了，然后我再给她加点水，没这回事。上帝让你出去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先把丰盛的恩典加满给你。我们的上帝不会先把你油缸里的油耗干了，然后再逼着你去求他，没有。我们的上帝每次差你出去的时候，他把你的车里面的油加好，润滑油加好，把你的车调整到最好的状态，让你开着出去做工。这就是我们的上帝，你的生命从来都是这样。所以我们基督徒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每当主呼召我去做什么事情，我的回答都是什么？主啊，我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从来都是恩典在前，我只要回应了他的呼召，我就能看见他在我身上的恩典是何等的丰沛。阿们吧。那么你说，哎，我们也圣经里也讲说上帝是赏赐我们的，对不对？是不是？是。上帝赏赐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功劳而赏赐我们吗？不是。上帝赏赐我们那叫恩上加恩，利上加利。你能做任何的好事都是上帝施恩给你，你的学习成绩好是上帝给你的聪明，不是因为你聪明上帝看上了你，然后你学习成绩好，上帝再给你更多的恩典，让你的成绩更好。阿们吧。你去愿意去努力帮助爸爸妈妈做家务，是上帝给你恩典，然后你越做上帝给你更丰盛的恩典，你长大了以后你成为一个非常有责任感的孩子，你长大了以后跟别人不一样，这都是上帝的恩典。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你就晓得了。所以对凡是圣经上面上帝呼召我们去做的好事，我的回应是什么？我去做。所以一看上帝呼召我说，哎呀，主啊，这件事情啊，我不能做，这个不叫聪明。所以上帝有时候非要把他的更美的祝福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向他推脱的时候，上帝还要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接受。不是上帝要苦待我们，而是上帝要给我们丰盛的祝福。其中圣经里面有一个伟大的人物就经历过这样的事情，谁啊？摩西。摩西80岁的时候，上帝在荆棘火焰当中跟他说话，要呼召他去救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那个时候的反应和40岁不一样，对吧？40岁的摩西认为自己很厉害，绝对可以，结果那时候上帝不用他。到80岁上帝呼召他，说摩西说，哎，主啊，我是口拙舌笨的人呢，你找我干什么？意思说主你找错人了，上帝不答应，上帝一定要用他。结果摩西做成了多大的事情，领受了多么丰盛的恩典。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去看到。而且我们再讲，我们说讲到我们上帝他是赐福的上帝的时候，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马可福音10章16节，我们一起来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就是曾经有人把自己的孩子带到主耶稣面前，想求主耶稣按手给他们祝福，结果主的门徒呢不愿意拦阻。其实门徒为什么拦阻？其中有一个原因，我相信就是功劳主义作祟。我们是觉得说，比如说我是一个很辛苦服侍耶稣的人，我服侍的汗流满面，我服侍的很累，然后呢我帮耶稣做饭做了很多，很辛苦，然后人如果我说我想让耶稣来祝福我一下，可能门徒就赶紧来赶紧来，你好辛苦啊。但这些小孩子做了什么？小孩子什么也没做，所以居然要耶稣祝福，那些人就不想让他来。但主耶稣可不答应，主耶稣把小孩子抱着给他们按手，给他们祝福，而且还回头就责备门徒。责备门徒什么？说你们若不回想像小孩子啊，你们都不能进神的国。孩子能做什么？孩子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他们只是单纯的接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有些基督徒那么愁苦？就是我们总想拿功劳换上帝的祝福。所以我觉得我的功劳不够， 我就觉得我不好意思到上帝面前得祝福，对不对啊？
不对，
这就是功劳主义的毒害。你任何时候都到主耶稣面前，如果最近你很顺心，可不可以求祝福？可以。求什么祝福啊？恩上加恩，利上加利的祝福。最近你很痛苦，可不可以去求祝福？你最近做错了事，而且错得很离谱，可不可以？我做错事就说明我远离主，我需要主你的恩典帮我纠正过来。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任何时候都因着耶稣基督可以坦然无惧地到上帝面前求他施恩惠，求他祝福。你记得亚当夏娃什么都没做的时候，上帝已经把无上的恩典、丰盛的祝福倾倒在他们身上。你是新造的人，你有资格的。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完全不一样。那你再去看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的信心标志是什么，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11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以撒因着信就指着将来的事给雅各、以扫祝福。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能够向子女、能够向弟兄姊妹发出祝福，这是信心的表现。以撒因着信，而且你注意哈，以撒祝福雅各的时候是被雅各骗了，我们知道对吧？雅各装作他哥哥以扫，以撒醒悟过来说，哇，上帝真的是可畏的，我的上帝说了这长子的祝福是归雅各的，我千方百计想把这个祝福给以扫，没想到居然上帝用这个方式依然保证这长子的祝福落在雅各身上。以扫是一个糟糕的儿子，然后以扫来找以撒的时候，以撒有没有不给他祝福？以撒还是给他祝福。你说以撒给以扫祝福，我觉得他是恨恨不已，是吧？这个小儿子把大儿子祝福偷走了，所以是这样子吗？不是。我告诉你，以撒给以扫祝福是充满信心的，这个儿子不是上帝拣选的，这个儿子很悖逆，但是他是在我家里生的，我依然凭着信心，因为我知道神的意思不是要降灾祸，神的意思是要施恩的，所以我还要给他祝福。这是何等大的信心。我们很多时候对着一些行为不好的儿女，我们说不出祝福来，为什么？因为我们功劳主义作祟，我们觉得这个孩子表现不好，他不太好，我憋住不骂他就不错了，还要我祝福他，我做不出来。你看以撒，他因着信就给雅各、就给以扫祝福。弟兄姊妹啊，你要知道我们的上帝是仁慈的，我们的上帝是施恩的，我们的上帝是祝福的创造主。所以你要效法上帝，你要向上帝的时候，包括主耶稣跟我们讲说，甚至有人逼迫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对待他？你要以咒诅对待他吗？不是。你要什么？不要咒诅，只要祝福。我们厉害的地方就在此，因为我是神的子民，我们的上帝是施恩祝福的上帝。所以我在这里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不管你将来跌倒的有多重，跌倒的有多深，不管别人说你这一辈子已经毁了，你不要听信这样的话，你可以到上帝面前说，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主啊，求你施恩祝福我，把我从困境当中，把我从网络之中，把我从罪恶当中拉出来。阿们吧。当你这样求的时候，上帝会不会说来不及啦？会不会？不会。祈求的就什么？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要叫你们的喜乐什么？满足。你要相信，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讲，讲到我们上帝的创造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一位美善的创造主。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1章31节，我们一起来读。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弟兄姊妹，上帝用六日造天地的时候，造万物的时候，他每一次每一天创造之后，他都说神看着是好的，第六日神看着是甚好的。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美？因为我们的上帝是位美善的创造主。讲到美学，没人超得过上帝，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世界为什么你拿起一片树叶，你仔细去观察，都会美得你觉得心旷神怡。 每一片雪花落下来你接到手里，我们在空中看的时候说，甚至有的时候广东话不是说有时候下雨下的像什么拉狗屎是吧，然后呢有时候下鹅毛大雪的时候那个雪下的像一坨一坨的下下来，但是其实你每一片雪花你拿在手里，每一个雨滴落在手里的时候，你去看都是漂亮的不得了，从最宏大的宇宙到最微观的粒子都是美的不得了的，充满了美，几何的美，充满了艺术的美，对吧？为什么？包括你早晨的时候你会听到那些鸟叫，听到蝉鸣，听到风声，都美得不得了。为什么？是进化出来的，是上帝造的，进化不出来。进化可以进化出刮玻璃的声音，滋扎扎的你心难受，上帝造的才这么美。阿们吧。你真的去看的时候，我们的上帝他的所有的作为他是全然美善的，这就是我们看见的，这就是我们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你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美？因为它是上帝造的，美到你不可思议。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只要你是认真研究这个宇宙的时候，你都会深深的被震撼。这个宇宙这么浩瀚，但一点都不杂乱，这个宇宙这么有秩序，有秩序的美。这个宇宙如果你再去看的时候，包括我那时候看他们有一个说有一个那个造音箱的一个公司造的音箱，然后他那个音箱做了以后，然后在那个音箱上面，他是防水的，他做广告，在那个音箱那个振膜上面放了水，然后他就开始放音乐，哇，那个水波震出来以后都漂亮的不得了。你又很惊讶，为什么声波都这么漂亮，我听声音漂亮就好了，没想到那些声波叠加了以后那个效果都那么好。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做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看这些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你真的去晓得，我们说宇宙之美真的是惊心动魄的，宇宙之美是无微不至的。我们很多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眼睛蒙蔽，所以我们看见这么多的美我们不去欣赏，然后我们整天钻在那一毛钱两毛钱，然后钻在钱眼里，然后在那发愁。弟兄姊妹啊，出去看一看，就像我跟大家讲的，你经常出去要看一下太阳，真的，上帝创造世界的证据在哪里？你每天都在看见啊，你知道吗？你每天都有看见太阳。太阳是上帝什么时候造的呀？六日造天地的时候造的。月亮是上帝什么时候造的？六日造天地的时候造的。所以有些人说，哎呀，你说进化论没证据，你难道你的创造论就有证据吗？我说创造论的证据太多了，好吧，是不是啊？地球就是证据，太阳就是证据，月亮就是证据，满天的星斗就是证据，你看见的那个小草小花都是证据。阿们吧弟兄姊妹，它美得不得了。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被这个宇宙的美，我们是感到惊心动魄的，我们的心都是在震颤，因为这是上帝做的。而我们讲到上帝他的美意的时候，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六章28到29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看，这是主耶稣又在鼓励我们的弟兄姊妹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不要觉得说，哎呀，一看别人的衣服穿得漂亮，我觉得我的衣服人家是名牌啊，那一身几万块钱，我这一身几十块钱，哎呀，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我怎么这么惨呢？主耶稣说，你不要去想这个，你不要担心这个。他说，我给你看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啊？野地里的百合花。野地里的百合花是谁造的呀？上帝造的。所以上帝说，你以为那些人穿的衣服漂亮，我跟你讲哈，我们将来到天上真的可以好好的跟所罗门一起讨论一下，所罗门的美学一定超过现在所有的服装设计师，因为圣经上面讲说所罗门的智慧像海沙一样没人能比，所以所罗门穿的衣服那才叫真漂亮，他的服装设计一定超过任何的设计师。但是上帝怎么说？上帝说，你看所罗门穿的，你看到他又雍容，但是呢又不奢华，又不会让你觉得恶心油腻，就这个衣服真的好。然后上帝说，跟百合花比一下，百合花还是比他漂亮。为什么？因为所罗门的衣服是他自己设计的，百合花是谁设计的？是上帝设计的。弟兄姊妹啊， 你明白吗？为什么百合花这么漂亮？为什么你去看到宇宙，看到这个，去到森林，去到小溪，拿起一片树叶，你都觉得它那么美？因为这是上帝造的，我们的上帝是美善的创造主，阿们吧。而且我们讲到我们的上帝是美善的创造主的时候，我还盼望大家一定要知道，因为我们讲到上帝是美善的创造主的时候，我们又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在人生当中有没有经历苦难？有。我们经历苦难怎么解释？苦难美不美？我们被人打了，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被抓到监牢里了，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发生很多那些苦难的事情，其实很多苦难是非常非常丑陋的。所以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和其他宗教不一样，其他宗教都有一个特点，它要歌颂苦难。为什么？一个就我们刚才说，它是功劳主义的，它是要用恐惧来建立，然后它是要立人的功劳的时候一定要崇尚苦修主义，所以它一定要歌颂苦难。基督教绝不歌颂苦难，基督教歌颂谁啊？歌颂我们的上帝。而且我们歌颂上帝怎么歌颂呢？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11章26节，我们一起来读。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虽然世界里有苦难，我们为什么可以得胜？我们不说我坚忍到底，我最后我非常聪明，虽然有苦难，但是我用我的聪明从苦难当中爬出来，不是。我们说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的苦难的发生在谁的掌管之下？在上帝的掌管之下。所以我知道苦难最终的目的地依然是上帝的美意。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你知道这张图是什么吗？这张图就是描绘我们创世纪里面一个著名的故事，就是约瑟。约瑟跟他的哥哥们相见，我们知道约瑟在世上经历的苦难真的很多。十几岁的时候他是他爸爸最爱的儿子，然后17岁的时候结果被10个哥哥所害，丢在坑里，然后卖到埃及做奴隶，去埃及做了奴隶，又被波提乏的妻子所陷害，又下到监里。下到监里遇见法老的两个大臣，约瑟给他们解了梦，说约瑟说，你们记得你们出了监以后，请你们纪念我。然后两个大臣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就忘了约瑟，但是上帝的美意让约瑟经历所有这些苦难的时候，是要使他成为埃及的宰相，不单要救雅各的全家，要救全地的百姓。所以当他的哥哥们后来到埃及去遇见约瑟的时候，跟约瑟相见的时候，整个事件让我们深深的感慨。弟兄姊妹，当你去看约瑟的故事的时候，跟主耶稣说的话就一样，父啊，你的美意本是。我们基督徒遇见挫折，甚至遇见极大的挫折，极大的痛苦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喜乐。为什么？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我所经历的艰难，我所经历的患难，要把我带到那极美之地，而且那个地方是你为我预备。阿们吧。如果约瑟一直跟着他的爸爸雅各，永远也做不了埃及的宰相，对吧？但是他有一位天上的父掌管着他的人生，天父许可他经历艰难，是为了让他将来成为最出色的。这就是我们看见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这位创造主他是仁慈的创造主，我们这位创造主是施恩祝福的创造主，我们这位创造主是美善的创造主，他今天依然在做，我们敬拜他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敬拜他是心中充满盼望的。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我们再来讲第二点，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我们说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说讲到基督是创造万有的主，那么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和创造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要求主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更多更深的去明白这方面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创造和福音之间它有什么关系。那其实创造和福音之间的关系也很多，我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说你去看创造就是从无到有和福音的重生再造之间的关系。我们先来读这节的经文，罗马书4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这里面讲说亚伯拉罕信的上帝是让死人复活，对吧？还有呢，使无变为有。你知道创造和制造的区别在哪里吗？制造就是拿现成的东西把它造出来，这叫制造。比如说我们要造一个房子，怎么造啊？我们从地里面挖土烧成砖，然后搞水泥，然后把一个房子造出来。创造呢， 创造叫从无造有，从无造有。大家记得创世纪一开始讲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上帝创造之前，这个世界什么都没有，这个世界都不存在，然后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所以上帝的创造是从无造有的。你再去看，这就是我们基督教所宣讲的，圣经所宣讲的上帝和其他民间传说，其他宗教讲的神不一样。其他那些神做事情都是制造，只有我们的上帝能够从无造有。阿们吧。那我们说跟福音有什么关系？你要注意好，从福音的角度，你从创造再去看福音的话，你就会发现很惊讶的发现。什么很惊讶的发现？福音在我们身上做的工作也是从无造有。在你信耶稣之前，你有没有信心？你没有信上帝的信心的，所以你的信心是从无造有造出来的，你知道吗？是圣灵在你心中做工，然后你就开始有了信心。你说不是，梁弟兄，那天就是有姊妹，甚至是我的亲戚跟我讲，他是基督徒，跟我讲耶稣，讲着讲着我就感动了，我就说我要信。表面上是如此，但其实真实的情况是什么？真实的情况，任何时候你觉知的时候，都是从无造有，上帝把那个你原来根本没有的信心放在你里面的。你怎么得了一个新生命？你的新生命并不是藏在你的旧生命里面，然后上帝把它挖掘出来，没这回事。亚当夏娃吃了分别上述的果子，圣经上面讲他们就什么？他们就死了。死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死是没有生命的意思，你知道吗？死是没有生命的意思。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所以在我们里面原来有生命的种子吗？在我们里面有死亡的阴影，在我们里面的死亡就是渊面黑暗，空虚混沌，这就是我们真实的情景。然后当上帝来呼召我们的时候，当耶稣基督的福音来到我们心中的时候，当他差基督徒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然后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被召出来了。阿们吧。我们在讲，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是一间教会，你知道教会也是从无造有造出来的。阿们吧。特别是我们这间教会，有梁弟兄，我们这间教会比别的教会厉害，是这个意思吗？不是，我说我们当中不少弟兄姊妹就是见证，这间教会从无造有，很多弟兄姊妹是亲眼见证的。阿们吧。谁做的？有梁弟兄啊，这个是你和师母很用心很努力建立了这间教会。不要说这个话哈，这个话是错的，要把荣耀归给主。是上帝造的，每一间教会都是上帝从无到有造出来的，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上帝在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黑暗当中呼召出来的，每一个基督徒的信心都是上帝在你里面放下的光。所以我们知道上帝造天地万物的时候，第一个造的是什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你知道当基督徒说我信的时候是意味着什么吗？当我们说我要信耶稣的时候，就是那一道光从你生命当中出来的第一刻，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就是你生命当中的光。所以弟兄姊妹啊，当你待人觉知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哎呀，那天他好冲动啊，我跟他讲福音我都没感动，他感动的泪流满面，然后他就说我要信耶稣，我觉得他那天情绪有点激动，情绪有点激动，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当你传福音给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会跟你说我要信耶稣，那就是第一道光，那就是第一道光。本来这个罪人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是生在黑暗之下，没有指望，没有神，然后上帝把福音照到他心里的时候，那道光从他的心里出来了。弟兄姊妹啊，我们都是这样。所以你要明白，我们刚才开始讲到之前，我们大家一起站在那里去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十二句开头都说什么？我信。你知道吗？我们在那里宣告我信的时候，就是一群被上帝从黑暗当中呼召出来的光，向至高的上帝表达我们的感恩和赞美。你不要觉得我们宣告使徒信经仅仅是宗教的习惯，不是的，那是有无数道的生命之光从我们里面发出来，说 主啊我信，主啊我信，阿们吧。因为这个信是你里面绝对没有的，是上帝放在你里面。所以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去讲，你不要以为一个人信主是一件小事情，一个人若没有圣灵做工，这个人掉在地狱里，被地狱的火烤来烤去，烤了1000年，烤了5000年，他也绝对不会说我要信耶稣。为什么你就信了？因为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阿们吧。所以我们的上帝是从无造有的上帝，你能够有信心是从无造有的证据，你能够说你是信耶稣的，这就是你被上帝重生再造的最重要的标志。阿们吧。所以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怎么样？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鼓励大家，你回去好好看约翰福音3。约翰福音3一上来是尼哥底母来找主耶稣论道，主耶稣跟他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什么真理？重生的真理。他说人必须重生，谁能重生？圣灵来重生。就在跟尼哥底母讲这段话的时候，主耶稣用这节经文做的总结。所以重生的标志是什么？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重生的标志不是你的口才，重生的标志不是你的行为，重生的标志就是你说主啊我要信你。不得了的事情，这是从无造有的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做的第一件奇妙的工作。所以你真的去看思想，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讲上帝的创造，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诗篇33:9，我们一起来读。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弟兄姊妹，这里面讲说上帝怎么造，其实这节经文就是总结，很简洁的总结。我们再去看创世纪，上帝造万物的时候，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上帝不是汗流浃背的去造啊造啊，他是什么？说要有光，说要有太阳，说要有星辰，说要有那些生物，说要有海里面要有鱼，他一说就有了。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阿们吧。所以你去看这里面讲什么，我们当然说上帝的说就是神的道，讲的就是基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他还更深的让我们去明白，就是上帝话语的全能大到什么地步，上帝说什么，那个事情不是可能发生，而是什么？而是必然发生。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那么我们说跟福音什么关系？福音是上帝来呼召我们的。所以上帝发出呼召，我们说没有第二个结果。上帝发出的呼召除了得胜没有第二个结果，你明白吗？所以只要上帝发出呼召，上帝说要有光，光就必须出来。阿们吧。上帝说要有太阳，太阳马上就要出现，就这么简单，没人能抗拒他的呼召。上帝的话语充满了能力。弟兄姊妹，其实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人的话语也很厉害。但是因为始祖堕落了，我们这些人生在罪中，所以我们话语的厉害显不出来，我们的反面反而显出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舌头像刀一样，有没有发现？真正最伤人的不是拳头，真正最伤人的是什么？是舌头。你的舌头伤人伤的是最厉害的，对吧？但是上帝造我们给我们舌头是为了让我们伤人吗？不是。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去造人。所以按道理来讲的话，我们的舌头应该像上帝一样，我们发出的祝福是很厉害的。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去祝福人，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去赞美上帝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这只是我感情的抒发。特别是那些教条主义者就觉得说，那些喜欢唱歌的不行不行不行。不是的，我告诉你，你喜欢赞美上帝，你喜欢祝福人，你喜欢发出感恩，你的舌头的功用才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阿们吧。我们的上帝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你去看上帝的呼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是绝对的最强的力量。上帝用他的呼召去改变世界，上帝用他的呼召去改变生命，你要明白这一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最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最要问的问题就是，上帝给我发出了什么呼召？他呼召我做什么？你这个问题的答案你找到的时候，你就有信心。什么信心？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上帝的呼召除了得胜，有没有第二个结果？
没有。
没有。 上帝呼召我做基督徒，我会不会灭亡？不会。上帝呼召我去做福音的工人，我做福音的工作会不会土壤？不会。顶多有的时候我撒种，别人来收割。但是只要我出去做工，一定有果效。阿们吧。上帝呼召我做妈妈，结局是什么？梁弟兄，这个我就不敢说了。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糟糕的妈妈，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你要知道，上帝他发出的呼召从来都是得胜的。我一定是最适合这个孩子的妈妈，我一定是最合适那个孩子的爸爸，就是如此。我有没有软弱？有。软弱多不多？多。比你知道的多不多？比你知道的还要多。但是上帝的呼召是不后悔的，上帝的呼召是不犯错的，上帝的呼召只有一个结果，就是得胜。阿们吧。所以你要做一个有信心的父母，你要做一个有信心的基督徒。所以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呼召的时候，你真的去看我们这些基督徒最幸福的事情，你要让你的生活最有利是什么？我们就说听上帝的呼召，然后干什么？讲他的福音。我在这里就专门放了这张图，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摩西的故事，对吧？摩西80岁的时候，上帝在荆棘火焰当中向他发出呼召，跟摩西说什么？说我听见我百姓的哀嚎了，我听见他们在埃及发出的呼声了，现在我要让你去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摩西第一反应是什么？我说不行不行，你说你让我偷偷带两个人出来吧，我还想点办法。他们是奴隶啊，弟兄姊妹，奴隶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奴隶要把他带出来，他是没自由的，你要赎身的，对吧？我80岁的摩西放了40年的羊，我还是有点储蓄的。所以你如果说让我带2-3个人出来，我考虑一下把我的钱都拿出来，可能我能赎几个人。你说要把多少人带出来？要把所有以色列人都带出来。几百万以色列人是奴隶，埃及是当时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法老然后埃及人是最仇视以色列人的，我怎么可能把他带出来？带出来了没有？然后以色列人受伤了没有？掉了一根头发没有？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因为这是上帝呼召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凭信心，你要好好的在上帝面前去求问上帝，主啊，你给我的呼召是什么？然后你听见上帝跟你说我给你什么呼召的时候，你要凭着信心说什么？主啊，我要在这里得胜喽，对吧？你不要说哇，主啊，你给我的担子甚难，是我担不起的。你有没有搞错？你是不是应该找一下亚伦呢？你是不是应该找别人去做？你是不是找错我了？摩西一开始反应就是这样子，对吧？上帝说我没搞错，我来找你怎么可能搞错？上帝会不会找错人呢？会我们两个双胞胎长得太像了，上帝说哎，我跟你说说说，然后上帝不好意思，我是老二，你找的是老大，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不会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上帝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上帝。所以上帝对你的呼召，上帝说你要做一个基督徒，你永远不会灭亡。阿们吧。他说你要做一个福音工人，去吧。你说我拙口笨舌，拙口笨舌没问题的，讲吧，是吧？讲吧，你就讲最简单的福音，甚至你可能跟一个人说信耶稣得永生，我就会这6个字，这个人就会觉知，你信不信？这就是权柄。阿们吧。我们有一个姊妹，大家我以前也发过，我们那徐姊妹传福音就是这样，你看她传福音真的是带着权柄的，她经常跟人几分钟就可以传一个福音，甚至有时候拿着担当说跟着我念，然后那人就跟着她念了。你说他是不是有点太粗鲁了？不是，这叫权柄，这叫舌头的权柄。阿们吧。因为上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我奉耶和华的名出来传福音，你要听我的。不单是你要听我的，我可以号令整个宇宙来为福音服务。阿们吧。是这样子，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去看上帝这位造物主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发出的呼召全部都是有效的，没有一个失效的，所以你去听他的呼召，这是第二。第三，我们再来讲，我们说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创造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还要知道一件事情，上帝这位造物主是创始成终的造物主。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希伯来书12章2节，我们一起来读，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我让大家读这节经文的时候，他强调主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造物主啊？创始成，你去看，其实在创世纪里面上帝也是这样的，他六日造天地，第七日为什么安息？因为造物的功完成了，上帝绝对不会半途而废。我们人很软弱，有时候做事情会半途而废，对吧？做着做着别人来打击我们一下，算了，我本来一心为你好，你不想要，算了，我不做了。我们对孩子最容易这样子，对吧？我们对我们的亲人最容易这样，我本来一心为你好，结果你老是打击我，我一直想为你好，然后你不断的打击我，不断打击我，打得我蔫了，或者打得我气了，我不做了。上帝会不会这样子？上帝不会，上帝是创始成终的上帝。我们这些罪人一直抵挡他，但是上帝从来没有半途而废，上帝做的事情一做就做到底。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去明白，从这个上帝是创始成终的角度来讲，我盼望大家去看，去思想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我们说我们的救恩，为什么我们基督教，我们跟天主教，不单是跟天主教，我们跟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因信称义和得救的确据。我告诉你，我们很多基督徒到现在都不太明白。你知道我们宗教改革的时候，我们基督教和天主教之间征战得很厉害。天主教的神学家他们曾经有一个总结，他们怎么总结？他们说基督教，你知道这个，他当然说我们是异端了哈。说基督教这个异端最厉害的武器你知道是什么吗？他说他们最厉害的武器就是得救的确据。为什么？我们任何一个人信了耶稣，我们就说这个人得救了，必上天堂。天主教你知道怎么讲吗？天主教连他的教皇都不敢这样说，教皇死的时候还要把那些主教叫在身边为我祷告，哈哈，希望我在炼狱里少炼几百年，早点出炼狱。而且那些教皇经常在这方面他也很心虚，因为教皇在世上的日子奢侈坏事做了不少，所以他自己心里也打鼓。所以我们基督教不管你信多少年，你说一信耶稣就有得救的确据。为什么我们有得救的确据？你说我们就是为了跟天主教抗衡，如果不用这个方法呀，天主教把人都拉走了，我们用这个方法人都来了，人都来了，是不是这个？不是。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有得救的确据，因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创始城中的主，他呼召你，他来救你，他不会半途而废，他救你就救你到底，他爱你就爱你到底，阿们吧。主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为什么父神给门徒洗脚？圣经里面有一句话特别感动我们，门徒在那争大小，大家在那吵不知道怎么回事，因为其实那天晚上属灵征战很大，门徒都软弱的不得了。主耶稣圣经里面讲说，耶稣爱世上属他的人，就爱他们什么？爱他们到底。所以主耶稣就伏下身来，把毛巾系在腰上，端一盆水出来给他们洗脚。因为耶稣既然爱你，就爱你到底。为什么我们的福音是因信称义的？你知道吗？你说这就是为了我们跟其他宗教不同？不是，我们之所以是因信称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是耶稣基督把所有的救恩他做完了，他做完了，我们该做什么事情？我们能做什么事情？我们只能领受，这就叫信。就我举个例子，好像我这里有一个杯子，杯子里面有我们弟兄姊妹给我冲的最好的茶，然后给我讲道的时候方便我喝，我该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该做的事情是往里面加盐加糖吗？不要，他特别会冲茶，冲的特别好，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只要喝就够了，喝完了以后怎么样？我嗓子就舒服，我就得力，阿们吧。耶稣基督把福音做成了，这一杯耶稣做的是什么？生命水。这个生命水拿给你，你需要添加什么东西吗？不需要，你也添不了，你只需要做什么？喝。喝就是信，这叫因信称义。所以你因信称义，因为你得救完全靠基督，所以你一定有得救的确据，阿们吧。所以这就是我们跟一个初信的弟兄姊妹都可以为他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心中忐忑，我们不说哎呀，这个人现在信耶稣，将来也可能灭亡，所以我要不要跟他说你有永生呢？啊，我看这个人现在哭得比较厉害，我还是跟他说吧，安慰他一下。那个人呐，我看他趾高气扬，不跟他说，不跟他说， 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我们对任何一个觉知信耶稣的人都跟他讲说，因为你信了耶稣了，你有永生了，天堂是你的家了。为什么？因为这是耶稣做的，阿们吧。耶稣做的是完美的，他是创始成终的主。耶稣爱我们要怎么爱？爱我们到底，爱是永不止息。如果耶稣爱我们说我就满足于今生爱你，最后你灭亡了就算了，请问这个爱是真爱还是假爱？那就变成假的了，阿们吧。爱就要求永不止息，爱就要求永不停止，然后我们灭亡了他还能爱我们吗？他就爱不了了呀。所以耶稣要永远爱我们，我们一定在天堂，阿们吧。所以我说我在这里盼望大家去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什么图呢？就是一个锚，大家看到吗？就那个船的锚。那个锚对船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船那个锚要抛到海里去，然后很长，甚至有些锚可能几百米，甚至可能超过，具体我忘了，好，甚至一公里那么长，然后抛到海底，沉到海底，然后要把很大的船拉住，让它不会飘走，对吧？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锚每一环，几乎每一环都是金刚打造的，就是有一环是纸做的，怎么样？这个锚总共有一万环，就一环是纸做的，这个锚有用没有？
没有用，
只有一环呐、啊，只有一环呐、啊，行不行？不行，所以我们的救恩你就明白为什么天主教那些。世上的宗教的那个救恩观是不值得一提的，只要是神人合作的都不可能得救，因为哪怕你99999环都是金刚打造的，但是有一环是纸造的，然后呢抛到海里怎么样？马上断掉嘛，就这么简单嘛。所以你得救如果有一丁点要靠你自己，你要诚实的说我是一个灭亡，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整个救恩的链条都是谁打造的呀？都是基督打造的，而且是唯独基督打造的。所以信耶稣得什么？得永生。所以约翰福音3:16怎么讲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弟兄姊妹，我为什么一定得永生？我感恩呐、啊，因为我得救跟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完全靠耶稣。因为我得救根本没有我的功劳，所以我必然得救。如果我的得救跟我的功劳有一毫的关系，我就必灭在地狱里。阿们吧。所以弟兄姊妹啊，不要再相信那些什么神人合作说，在基督教里面讲神人合作说的多不多啊？多得很呢，因为我们天生就是功劳主义者，甚至有些弟兄姊妹听完我们今天的讲道回去还要反驳，难道信就够了吗？我认为不够的，我们必须做点什么。雅各书不是说了吗？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呀。雅各书讲的是什么？雅各书讲的不是救恩，雅各书是讲的基督徒的生活。你说你得救了，你说你被称义了，你要让人称你为义，你必须用行为，阿们吧。你不能在别人面前说我有得救的信心，你必须说我是个好人。你说你刚才刚偷过钱还叫我说你是好人，你刚才刚骂过我你还让我说你是个义人，我不会说的。所以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阿们吧。如果别人骂你，你忍耐，你凭着爱心说我不以咒诅对咒诅，我不以仇恨对仇恨，我反而用爱心的祝福，这个时候人要称你为义，阿们吧。雅各书讲的称义是讲人的称义，罗马书讲的称义是神的称义。你进天堂是靠人的称义还是靠神的称义啊？神的称义。神凭什么称你为义？因为基督的义算给你了，阿们吧。谁的义能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基督的义。所以我有把握，所以说跟文士和法利赛人比起来说到底谁有义？我比他有义多了，好吧。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破烂不堪的破衣烂衫，我的义是基督的义袍，完美无瑕，阿们吧。这就是我们得救的原因。所以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你从 主耶稣基督他是创造主，你再去看他的福音，你就知道他的福音是从无造有，使我们重生再造。你要知道他的福音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所有的呼召都是有效的呼召。你要知道我们的主基督是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所以凡是信他的一定不灭亡。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第三点来去讲讲，我们说我们去看看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创造主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主耶稣基督是造物主，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关系。我说我要讲一个叫什么重寻自我。为什么讲重寻自我？哎呀，梁弟兄，我为你这个题目感到担忧啊，居然讲自我，我觉得我们应该舍己啊，你居然讲重寻自我啊，我觉得这个不对。我跟你讲弟兄姊妹，你注意听，其实在这个时代很多人都发现一个问题，人很痛苦一个问题，我找不到我自己，对吧？我找不到我自己。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要去找这个找那个，包括找心理学找什么。但我跟你讲，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讲讲你怎么重寻自己。其实有很多人把舍己的理解都是错的。主耶稣讲我们要舍己背十字架，是不是说你自己要消失啊？他还跟我们说你们要爱人什么
如己。
在天上我们是不是都消失了，变成所有的圣徒揉成一块儿？天上说我们所有的圣徒一起赞美耶稣的时候，如同众水的声音，每个人的特点全部都在，当然我们的缺点都没有了，我们也不近视了，我们也不生病了，我们也不软弱了，我们也不哀嚎了，但是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人。阿们吧。那我们要去看看说我们怎么去重寻自我。我们承认今天的世界很丰富，通讯手段很发达，我们在今天要找任何一个人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方便，对吧？甚至我们可以一个电话打到地球另外一边，马上跟他视频通话，对吧？很厉害。但是我们承认我们今天很多人找不到自己。为什么我们找不到自己？然后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作为创造主怎么帮助我们找回自己？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去知道。那我们讲到我们要重寻自我的时候，我首先在这里希望大家去明白一个道理，我们很多时候第一步就错了。第一步错在哪里？弟兄姊妹，谁能找到我丢失的自我？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里的经文，创世纪三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
所以重寻自我是合乎圣经，上帝来找我们，上帝来找我们。所以我们丢失了自己，我们自己找不着的，我们自己找不着的，然后上帝来找我们。所以谁能找到我们的自我？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靠自己去找，你靠自己找永远找不着。谁能找到？上帝能找到，上帝才能找到你那个丢失的自我。而且上帝愿不愿意帮助你找到你那个丢失的自我呢？他愿意的。所以上帝说，人哪，你在哪里？人已经丢掉自己了。我在讲弟兄姊妹，如果你们仔细去查考圣经，特别去查一些圣经词典原文，圣经亚当这个名字的意思你知道是什么吗？亚当这个名字有两个最重要的意思。第一个意思，亚当就是人的意思。所以他为什么叫亚当？因为他是第一个人。亚当这个名字第二个意思你知道是什么？是生命的意思。亚当就是生命。所以有的你看到西方有些人给自己的孩子起名叫亚当，是很大的祝福的。亚当这个名字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生命。所以上帝说，你们不可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的日子你们就必定什么？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当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以后，他就不再是人了，他就是死了。为什么？人就是生命的意思，死是和生命完全对立的。阿们吧。所以亚当找不到自己，因为他已经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了。所以当上帝来呼唤亚当的时候，是意思是什么？亚当啊，你的生命在哪里？我造的那个生命在哪里？所以人真正丢失的是什么？人真正丢失的不是说，哎呀，我对自己的那种，哎，我觉得我很美啊，我觉得我很什么，这种感觉没了，不是。人真正丢失的是生命。阿们吧。你要重寻的是自我，不是我怎么自高自大。我要重寻的自我是我的生命。 而我的生命当我们犯罪堕落以后已经没了，找不到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说，只有主他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我们的自我。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位创天造地的上帝能够给我们一个重生再造的生命。你只要没有生命，你永远找不到自我。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这个世上的人，没信耶稣的人真的是好可怜的，没有信耶稣的人真的是孤魂野鬼，他永远找不到自我的，他在金钱里找不到的，他在哲学里找不到的，他在他的事业追求里找不到的，因为最根本的东西他没了。什么东西啊？生命。谁能找到你？我们非常感恩的地方不是亚当去找上帝，而是什么？而是上帝来找亚当。上帝说出那句话说，人哪，你在哪里的时候，上帝已经下定个决心，我要重新把生命赐给你。所以你得着生命，你才得着你自己。你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要成为一个重生再造的人，你才找回你自己。弟兄姊妹啊，所以当你在这个世界上面遇见你身边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你们要跟他们去传福音的。你把福音传给他们，特别是那些说我经常找不到自我的人，你要把福音传给他，让他真正找回自我。真的。而且我在这里再讲，我们之前有个弟兄拿了一个资料，我鼓励大家，他讲做了一个调查研究，做基督徒人做基督徒的途径的比例，比如说是传道人传福音给他，比例大约好像是6%。然后呢看一些这个有那些宣教士啊什么的，参加布道会啊，1%、2%。你知道一个人信耶稣最高比例是在哪个途径吗？最高比例我如果没记错的话，79%的人信耶稣是他身边的亲戚朋友影响到他传福音给他信主的。所以我们的福音策略对不对？我们的福音策略非常对，你要向你周围的亲朋好友还没有信的人去传福音，那是最多人能够因此信主的。阿们吧。你不要总是觉得我跟陌生人布道我才觉得这叫布道，你身边没信的人他还多呢。这些人的痛苦在哪里？我找不到自我，我赚了100万，我赚了1000万，人人都仰慕我，但是我心还是空落落的，因为我找不到我自己了。我的自我在哪里？我的自我在上帝的重生再造哪里？明白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所以我们说谁能找到丢失的自我？只有我们的上帝。当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你迷失自己了该怎么办？呼求主，主啊，求你来到我心里，把我带到你的面前，让我不要再迷失了，我不要再迷失在功劳主义里面，我不要再迷失到这个世界里面，我不要迷失在罪恶当中，我不要迷失在愁苦忧虑当中。主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阿们吧。你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你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你使我的灵魂怎么样子？苏醒。求主带领我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说我们怎么去重寻自我，我再讲，我说我们要去信靠基督来重寻自我。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创世纪2:22，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经文了。这个经文讲的是什么？讲的夏娃的受造。上帝造亚当的时候是用尘土造，造夏娃呢用亚当的肋骨造。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教绝对错误的才会去轻视姊妹，正确理解圣经绝对不能轻视姊妹。为什么？因为男人是用尘土造的，女人是用肋骨造的，所以女人比男人更尊贵，同意吧？所以基督教是不可以轻视女人的。但是它更重要的意义是什么？它更重要的意义就是这里面有很重的预表的意涵。我们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罗马兵丁怎么样子拿枪刺他的肋旁，就有血和水流出来， 然后证实他确实死了。所以这里面有很清楚的意思，基督徒就是基督的肋骨造的，我们是他的心腹，基督是幕后的亚当，我们是幕后的夏娃。夏娃的意思是什么？众生之母。所以基督徒要广传福音，要做多子的乐母，阿们吧。但是我在这里先不讲那么多，我们说我们很多时候迷失了，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你原初的位置在哪里，你是基督的肋骨，你是用基督的肋骨造的。肋骨离哪一个器官最近呢？离心脏最近。所以你什么时候能找到你自己？你必须挨进基督的胸膛，你才能重寻自我。所以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也很焦躁，有很多基督徒也整天活在忧虑担心当中？因为你不肯把你的头靠在耶稣的胸膛上面去，就像我们放的这张图片一样，你趴在他身上，耶稣会不会有一刻说，我好讨厌你在我胸前哭的样子？会不会？不会。耶稣说，你只管趴在我这里，你要趴多久就趴多久，因为你本来就是我的肋骨。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能安息的地方就是耶稣基督的心旁。而魔鬼要做的工作是什么？就是把我们从这个位置拉走。我们骄傲的，我们自义的肉体，就是使我们不肯靠近基督的胸膛。我们总想靠自己的功劳，我们总想夸耀自己，所以我们就永不得平安。只要你愿意说，我要靠在耶稣的身旁，你就找到你的家了。我的家，我那个自我的家，那个我真正的自我，他能够安息的地方，就是耶稣的肋旁，就是最靠近耶稣心脏的地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越去晓得这些，你越去知道这些东西，这个时候我的平安在基督的心旁，我的安息在基督的心旁，我的得力在基督的心旁。我要总是靠在耶稣的怀里。所以你看圣经里面，我们现在读的是约翰福音，约翰，使徒约翰就有一个特点，他是在所有门徒当中在主耶稣面前最撒娇的一个。圣经里面记载说他经常靠着主耶稣，对吧？连最后晚餐的时候也是他靠着主耶稣。然后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当中有个人要卖我了什么之类的，然后人都找约翰，说约翰你去问一下主耶稣他说的是谁，对吧？我们要效法约翰的，主啊，我要靠在你身旁，你又不会烦我，你又不会嫌弃我，我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对不对？弟兄姊妹啊，你若常常靠着主耶稣的心旁，你整个人就大不一样，你不会迷茫的，你整个人会笃定的不得了。阿们吧。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你去看我们这位造我们的基督，他用自己的肋骨造了我们，所以我要找回我自己，我就要到他的心那里。第三个我们再讲，我们说你要重寻自我，你还要记得上帝造亚当以后说了这句话，说那人什么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我们说这是家庭的开始，这也是社会的开始。任何一个人他都需要一个家庭，也许有些人有独身的恩赐，他可能不结婚，但他一定有家庭，同意吧？一定有家庭。而我们说亚当和夏娃的家庭，他有一个重要的预表，也是上帝在启示录在整卷圣经向我们去显明的，就是基督的教会。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弟兄姊妹，这节经文意涵很多，我不讲那么多，我只讲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弟兄姊妹，当你信了耶稣，你一定有一个需求，是自然而然的需求。我记得我自己刚信的时候也是，我刚信主我就会去找教会，我说哪里有教会，有没有发现，对吧？很奇怪的，我后来想想为什么我会去找教会呢？好像也没有什么人特别告诉我，但是我就想找教会，而且要找到真教会，对吧？我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去到教堂，三字的教堂，就是整天吸汤寡水，就很不满足，就觉得不行。然后主很奇妙就把我带到家庭教会，就开始得牧养，就开始得改变。弟兄姊妹啊，因为那人怎么样 独居不好。当耶稣基督用他的肋骨造了我们，当耶稣基督给我们重生再造的新生命，当耶稣基督呼召我们像从黑暗当中把光呼召出来以后，我们成了上帝的子民，然后我们的一个渴求就要住在谁的家里啊？神的家里。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的家在地上是什么？就是他的教会。所以你要找回你自己，你要回家的，阿们吧。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他说 我信了主就可以了，然后我不需要去教会，一个人不去教会会不会灭亡？
不会。
一个人只要信了耶稣绝对不会灭亡。但是一个基督徒信了耶稣，他没有委身到一个教会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心有一块是有问题的，很难受的。这个时候你就像孤儿一样，这个世界上面最可怜的就是孤儿，同意吧？你就飘荡流离在地上。不，上帝很怜悯我们，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给他一个家，就是神的教会，阿们吧，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我要在神的家里面怎么样子啊？我们说彼此体恤。你知道你是软弱的，你身边的弟兄是不是软弱的？你身边的姊妹是不是软弱的？是的，和我一样软弱。我来到神的家，我希望得到的是别人很严厉的对待，还是我希望得到很多人的体恤？我希望很多人体恤我，阿们吧。所以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么样？你也要怎样待人。所以我们的教会，我们塑造的目标一定是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我们是绝对反对在教会当中彼此论断。你不要说他讲错话了，他讲错话了，是你可以告诉他，但是你要怎么告诉他？圣经上面讲说要用什么？爱心说诚实话，对吧？不一样的。所以基督的教会是要彼此体恤的，基督的教会要与哀哭的人同哀哭，要与什么？喜乐的人同喜乐，因为这是我的家。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教会在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极其的重要，对历世历代的圣徒极其的重要，阿们吧。因为唯有在他的神的家里面，我的心可以得安息。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风浪，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败坏，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威胁，但是我来到神的家里面，这是我避风的港湾。我不要做一个孤独的人，我不要在属灵里面做孤独的人。孤独的人是可以得救的，但是孤独的人是很难找到自我的，阿们吧。我要在神的家里，我要在基督的肋旁，我要去找我的天父上帝，这样子我就不做一个迷失自我的人，而是常常能够看见上帝，认识自己，然后在基督里又去爱我们的弟兄姊妹，在基督里去做主的工，去帮助更多的人找到回家的路，找到认识上帝的路。这就是上帝在我们身上他的心意。所以让我们真的是在主给我们这个新造的家里，一起挨近基督的胸膛，一起听基督跟我们说话，一起去亲近天父，让我们不再迷失自我，反而成为上帝所祝福的光，在这个世界里面把更多的永生的祝福带给更多的人。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信息我们就讲完了，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是主啊，你愿意拯救我们，因为我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但是你是我们的造物主，你是那个重生再造我们的基督，你给了我们重生的新生命，你造了我们就创始成终，你呼召我们从黑暗当中出来，我们就成了世界的光，是永远不会熄灭的光。所以求主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是在你的祝福当中，在你的真理当中，我们不再迷失自我，我们乃是在你里面，我们真正寻回我们的自我， 就是我们的那个生命，我们里面那个新造的亚当的生命，那个新造的夏娃的生命，你就赐福给我们，让我们成为多子的乐母。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让我们常常亲近你的时候，我们也珍惜你所赐给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你的教会当中，我们彼此相爱，彼此体恤，我们彼此扶持，同奔天路，也一起去传你恩惠的福音的时候，主啊，你就使更多人因我们得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